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清风月半，思墨在西雅图的晚上向您问好。每到周六的晚上10点半，这个静谧的时刻，让我们在电台当中相遇。很高兴同样在国内无锡广播电台当中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同样也可以听到我们西雅图的声音。 Hello， 无锡的朋友，你们好吗？可能经常听思墨节目的朋友，或者是在生活当中见过思墨本人的人，可能大概都会很知道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主持人叫董卿，自己非常希望能够成为像他那样博学、知性、温文尔雅而且霸气的女主持人。其实说起来，她已经45岁了，似乎人生已经开始进入了另一个比较自由的阶段。他已经主持过13届的春晚，登上过无数的大舞台。那此时此刻，他其实却更加的进入到了一个更加疯狂的状态。为什么说他疯狂呢？是因为他活得越来越像自己了。他说，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都不是很重要，就像你挣脱了束缚以后，你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给你带来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说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在阻挡你。所以这种洒脱，这种自由，可能是我现在一个还不到30岁的主持人一直向往去感受去体会的。但是正因如此，人生有了偶像，有了行业中的标杆，你才更知道自己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应该怎么样给观众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今天在心灵港湾的栏目当中，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篇他在《人物》这个杂志当中的一份专访。专访当中讲述了很多关于董卿自己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而与此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的是他在45岁这样的年华当中那份执着，那份洒脱。虽然可能也会怅然若失，也有可能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会明白，人生没有一帆风顺，就算站在央视最光鲜的舞台上，他依旧也需要不遗余力地向前奔跑，才能让自己看起来毫不费力。在临近凌晨的时候，收到了董卿的采访回复。他还在机房里剪朗读者，要熬夜了，问采访时间能否推后2个小时。第二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凌晨4点收工的董卿，短发淡妆，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从开始制作朗读者，熬夜已经开始成为了他的常态。他能控制的就是尽量不要熬到天亮，天亮太难受了，每次走出黑暗都感觉不到时光流逝的机房，然后看看城市在天光下苏醒，人们开始晨练上班，然后他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朗读者这个节目是他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 这档节目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综艺了。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已经高达了9.2分。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这档节目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同时，其实也在透支着他的身体。因为长期的熬夜工作，他开始越来越瘦，白头发、鱼尾纹、斑，这些让大部分女性都恐惧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出现在他的身上。父母也劝他不能这么熬了，你不是20岁了，也不是30岁的身体了。董卿今年45岁，在人生进入到一个更加自由的阶段当中，他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这种速度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不得不牺牲掉生活的其他章节。他说，很多都不顾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不管生病或者是我父母生病，因为他们在上海嘛，我都可以假装看不见。只有到了半夜，可能凌晨4-5点回到家，看一下我妈发回来的视频。我想陪孩子过个暑假，但是暑假已经过半，孩子还是没有看到妈妈的踪影。人物的记者问道，会担心对家人孩子有亏欠吗？董卿沉默了2秒，说道，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选的，这个选择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承受所有的一切。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个在节目里经常会掉泪的柔弱女性，在她看来，工作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那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不是说我因为我对自己狠或者是对节目有执念我就不幸福，也许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来源于此。如果我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导致的，所谓性格及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他其实成长于一个70-80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有着严格的家教。他从小做家务背长诗，然后练长跑，在父亲的全球苛责下长大。父亲一度不许他照镜子，他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一个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上的时间还不多看2本书。他老打击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然后你就必须做得比别人更好，你才能有自信心。父亲勤奋、苛刻、固执，这些伤害过他的特质后来都分毫不差地在董卿的身上长出来，像宿命一般，他发现自己和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后来，在央视巨大的舞台上，那个不敢照镜子的小姑娘后来证明了自己，在央视的中间，她早就超越了父辈的期待，也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那是一种惯性奔跑，只能继续的跑下去。在工作不能填满的日子里，他也会觉得孤单。很多次，春晚结束，所有的热闹都散场，董卿一个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点什么。他前段时间他说想去看《邪不压正》，想半天也想不出有谁能陪他去看。后来你会慢慢的明白，任何时候都会过去，绝望的时候他也就这样一段时间也会过去，愉悦的像如沐在金色的阳光里，他就是那一段时间，他也会过去。绝望的时候不要那么绝望，高兴的时候 也不要那么高兴，你慢慢就会学会的。他说，这一季的朗读者刚开始的时候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的反响太好，然后盛名之下，你还怎么能去做第二季、第三季？第二季的开篇其实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还有很多别的困难，但是还是觉得咬牙要去做。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很多人在等，很多人问，这么好的节目怎么没了？也可能是我自作多情，觉得在央视的这个舞台上，或者说是在中国现在这个电视行业里边，应该还是有朗读者的出现，他应该往前走，让喜欢的人看到。和其他的节目相比，朗读者的意义就在于要去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的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个是我能够倾尽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我对所有的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采访一个嘉宾的时间大概是要2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意味着打完稿下来可能就是20000字左右，甚至要30000字。那么我要把这20000字的稿子反复的看几遍，因为画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就要开始去想，去回忆他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然后你要再进入到他的一个讲话环境里去，就好像他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画稿，20000字画成2000字。有很强的完美主义的人就会接近强迫症的边缘，然后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画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觉得不舒服。然后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的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涂改的余地，所以说一坐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朗读者对于我自己也是一样的，你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你可能觉得做得可以了，已经做到顶了。我在大概好几年前就听过这样的话，但其实每一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的专业领域不仅只是自己的这个领域，还有可能是别的地方。在2012年的时候，遇到了一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时间挺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都觉得是一样的，那些娱乐节目，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现在有时候看那些节目依然会觉得是在做一些无谓的消耗。那时候的我远远不知道未来有一个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已经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我在中央台安身立命16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100%的投入，但是2012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达很有可能遮盖掉一些东西，但是慢慢久了别人就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所以我决定按一下暂停键。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7-8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的选， 当天晚上就整宿的睡不着，特别的惶恐，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但是你没有人知道你决定了会怎么样，会带来什么。其实我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以后没有我的位置，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个位置是我花了差不多将近20年才走到了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为他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最重要，我可以为了他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情看得还重要。当时我的父母坚决反对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都40岁了，留学是20岁做的事儿。我说我20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自己缺失。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你随便报个什么班儿。我知道那停不下来，只要你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派下来给你，你永远没办法彻底停下来。所以后来就去了南加大，我尽量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也给自己多安排一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的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刺眼。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那种克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的平静下来。那时候我连微信都没有，只是偶尔的看看手机新闻报， iPad 里边只有2个界面，一个是菜谱，一个是英文字典。我让自己每一天非常的规律，不管在学校是有人认识你还是没人认识你，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听懂，我都让自己不要焦虑。这个过程你不能说是重生，它其实就像是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的真正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的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会想着我不一定要去工作。就好像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的不那么想他，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因为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一想别的事情。打破我生活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整整有一年没化妆，没穿高跟鞋，根本也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他追了2个电话过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说你一年没有站在这个台上了，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那个最重要的节目，你心里还是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感，觉得好像大家还很惦记你呀，于是就回来了。那年主持春晚的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会骑自行车，可能你10年不骑，但你依旧会。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很久不说它，但是你说它，你还是会有找到感觉的时候。所以当时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要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节目，而不是再简单的重复了。所以后来才有了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其实我的家庭严苛的教育可能伤害过我，但是我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孩子，觉得自己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一些更好，但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能照顾到自己的孩子， 更多上的是要交给我的父母来帮我照顾。隔代教育的教育就是会宠溺很多，那时候我觉得没有原则，心里就会暗暗的纠结。我想有一天把孩子带在身边，好好管教他。这种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不太自信，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如果你跟别人差不多，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经常会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你会不喜欢依赖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都是亲力亲为，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我只能自己去做。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战斗力的，我曾经累到一年做130多场，累到摔到尾椎骨第4节骨裂，然后一瘸一拐地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然后整个脸全是痘痘，但是再累都没有说。确实一直是很紧张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来松弛，可能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整个中国发生巨变的社会，你会突然间明白，你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也可以比父辈们过得更好。你也确实抓住了一些机会，然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会获得越多，然后负担就越大。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特别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100%超出导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比任何人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但是我一定不会完全只按照这个台本说，我会把只按照台本说来当成我的一种渎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1页10页纸的台本我大概2个小时就能全背下来，但是你就敢上台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好，我从哪儿借一套更好看的衣服，我到底要比我站在身边的人白一点，还是要比他高一点。但是后来我忘了，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一天会觉得这样对吗？可能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因为你发现你准备过的一些东西得到了认可，然后你的优点就会被无限的放大。但是越是这样越有危机感的存在，对你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少超越，那是你自己跟自己之间的较量。其实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头几年也跟大家一样过着北漂的生活。那时候我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那个频道是新的，在华东地区都不落地，我在爸妈上海的根本都看不到。那2年觉得挺窝囊的，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没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车，那个司机说，你是那个魅力十二的主持人吗？那个节目挺好的。所以后来大概做了1年多之后，有台里的领导在会议上说，西部频道魅力十二那个节目做得不错，主持人也不错，然后3套才会关注到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你去做了就会有人看到，得到鼓励之后，你就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付出，然后就会形成你的一种工作的理念。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于你要到时候比做的刚值的时候更好。他说我在这一季的朗读者里边最喜欢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 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你会觉得日子是白过了，多可惜呀。这篇文章就分享到这儿了。这篇董卿在人物的专访当中说的自白，说的话，其实一句一字都刻在我的心上。多么希望能够像她一样优雅大方，气质如兰，也多么希望能够像她一样，在默默努力了很久之后，然后默默地站上更大的舞台。其实你看得到他在台上的优秀，却没看到他原来在台下也会如此孤独。有些时候我们说活得用力，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自己逼到除了工作只有睡觉的地步。就像他也说了，他也希望有看电影的时间，只是想不到有谁去陪他看。其实拼命的工作给自己带来一种安全感，这种方向好像是幸福，而且还搭配着一种虚无的安全感。有些人的成功是有道理的，就好像是你明明知道焦虑可能是人生当中的常态，但是保持内心笃定和宁静是人生一生的追求。他的成功是学而雅，拼而笃定，他不会随着时间而暗淡下去，只会越发有味的。希望正在和你分享这篇文章的我，有一天也会像董卿一般优秀。也感谢你们一直如此的支持思墨，从2015年走到现在。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心灵港湾，思墨在西雅图默默守候，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声音的摆渡者，用心灵和你们沟通交流。各位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